不是在，师傅您不是在二月就是说收完弟子之后就回去了吗？结果在二月二十八日晚上，观音堂在播放师傅的法会视频。这个佛友就是说，弟子看到师傅的法身来到会场，将弟子轻轻一拉，拉到一朵莲花上站立着。师傅带着弟子在会场上空往下一看，看到一位位佛友头上有的是莲花，有的是一个个光圈，有的莲花朵朵盛开，非常大，反白色居多。神奇的是，这些莲花也沾着法喜的气息，开心的摇拽动感之态。有的莲花瓣，花瓣边缘有些黑气，有些佛友头顶的光圈忽明忽暗。弟子不明白，问师父这是为什么？师父回答：一念善，一念恶，善恶的心念会影响到自己修行的气场和光环。师父在弟子手心上写下空字，开始我们的心如同一间房子，不要在心里堆积太多的东西，什么都要能舍，要经常将心灵这个房间里藏污纳垢的地方打扫清理，心空了才干净清净。接着弟子看到师父的法身站到观世音菩萨一侧，师父双手合十求观世音菩萨。师父说，这些佛友来一次不容易，我也舍不得这么多佛友，他们还留在观音堂，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慈悲加持他们。弟子看到观世音菩萨先拿着杨柳枝对着会场的佛友轻轻打打，随后直接将杨柳枝往空中一挥，净瓶水金光点点全落在佛友身上。师父接着说，好好在观音堂听开示，今晚观世音菩萨会给大家洒三次净瓶水，直接灌给大家，为你们加持消业。弟子看到观音堂佛台上的供果个个冒着金光，就像西游记里的人参果一样会发光。在离开观音堂之前，弟子祈求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护法神和澳门当地的各位菩萨保佑弟子一行佛友顺利过关，平安到家。弟子看到龙天护法非常开心，直接在佛友们的证件上和通行证上啪啪啪的盖章，留下了通过的字样。师父法身开示，路上少闲聊，心里念经，一路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多求南京菩萨和护法神。师父分享完了，师父。
是啊，很好啊，菩萨们整天在保佑我们的呀。
是的，师父有几个问题请示您。师父你看，他说师父带着弟子在会场上空往下看，看到一位位佛友头上有的是莲花，有的是一个个光圈，请师父开示，因为师父开示过念经的人头上有光环，为什么同修看到法会的佛友上头上有的是莲花，有的是光圈呢？请师父解释一下。师父，
莲花呢说明这个人本性很好，修得 很如理如法，这是一个，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修得好，修得精进，修得努力。这个头上有光环的呢，是基本上修得比较努力，比较精进的，所以有光环和单单莲花呢是两个概念啊。如果有光环的话，那是不一样的概念。光环的话一般你看都是大菩萨啦，对不对啊？你看就是西方教的，
对对对，
西方教的连耶稣他头上都有那个，
对对对，是的，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光环的话本身就是你一个坛城已经有了，有坛城的人他就是已经有护法神保护了和菩萨保佑了，这完全不一样了。莲花只是你的本性显现出来，你这个人的个人的本性已经是像洁白如莲花本性啊，是吧？这个慈悲这种啊，就是莲花的样子出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父，我们你像您的弟子中有光环的多吗？师父，这样总体来说，
也算不少吧，也算不少。你要把它分开来说，几百个。但是你要说跟所有的弟子几上两万几千位比起来嘛，那肯定是少的，对不对？
哦，
我昨天晚上开始还在说，我说真的上天的有几位， 对不对啊？投人的多呀，上天的很少的呀。所以一世修不成的话，你来世再来做人呀，你就把今世的福，这个所修的变成了福报了呀，没办法的呀。你就
是的，是的，
完了，完了，又投人了，那就麻烦了。
是师父一定，师父您总是叫我们要真修实修，做菩萨的千手千眼，但是真正上天的又有几个？师父
很少，很少。我上次说过了，两万，现在五六千人吧，也大不了就是四百多人可以啊，四百多人现在修得很好。你单单看四百多人排在一起也不少，但是问题跟几万人比起来，但是还是很少，明白了吗？
嗯，毕竟少啊、
哎，
是是是。
那我问你，菩萨多、哎、还是凡人多了，对不对了？你
说凡人多
啊、哎，好了，人多还是畜生到的多了？你当然畜生多了。
畜生多。
胎生、卵生、湿生，你这个蚊子多少啊？你这苍蝇多少、啊？蚂蚁多少、啊？肯定加起来比人多的，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明白了。嗯。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有的莲花朵朵盛开，还沾着法喜的气息。那师父，那这种莲花也有法喜的气息吗？师父，他看到
那莲花们全是活的，莲花就你的心呀、啊，本性啊，本性当然有喜气洋洋了、
嗯，
对不对啊？本性都是非常洁白的，非常纯洁的，它当然也会法喜啊。对不对啊？我问你，一般的花看见太阳它就发喜啊，它就开心啊，所以为什么叫向日葵？
对对对对对，
太阳一出来它就朝着太阳方向长，叫向日葵嘛，对不对啊、嗯、
哦对，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他这样说啊、他这样看的，不是有些佛有头顶的光圈忽明忽暗，弟子不明白，问师父这是为什么？师父回答：一念善，一念恶，善恶的心念会影响到自己的修行的气场和光环。请问师父，人的意念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善与恶中转变，那么自己的修行气场和光环是否也对应的时时刻刻的变化呢？师父，
是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会儿就动好脑筋了，它又亮了，对不对啊？你一会儿动坏脑筋，它又暗了，那么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了，所以这个人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我叫你们脑子里整天动好脑筋，对不对啊？整天动好脑筋之后，那你就不会忽隐忽现了，忽暗忽明了，明白了吗？嗯。
哦，明白了，就是师傅，您说的师傅一定要保持自己干净的心，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人不干净的话。其实有些人真的很傻，一辈子学佛修行，一辈子做假，看见别人哎呀双手合十啦、啊，像真的一样，内心没有改变，内心没有修心，其实他在骗自己啊，也在骗菩萨，也在骗，你说他菩萨骗得了吗？骗不了的。他鬼骗得了吗？连鬼道都骗不了啊，自己的祖宗你也骗不了，那么最后你骗谁呢？不就骗自己吗？所以你修心的话，你自己不好好修，你骗师父也没用啊，对不对啊？很多人看见师父来了，哎呦，好像虔诚的不得了。师父一走，又不好好念经了。哎，最后谁得了？我问你，我都搞不清楚啊。自修自得，你自己都这个烂样，你骗师父有什么用啊？就算我在人间，我说你再好再好，你骗了我也没用啊，因为你上不去啊，明白了吗？
啊，是啊，是啊，对对对对对。那师父，你说。你看你骗不了鬼，你就是做的不好，鬼也会瞧不起你，是这样吗？有句话叫，
那当然了，鬼都看不起你。你要知道，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要知道监狱里去、你要是做那种很烂的事情，比方说很多禽兽父亲去强奸自己的女儿，你知道到了监狱里都被那些犯人都要打的、
啊，对对对，
这还不懂啊？
懂，明白了。师父啊，大英接着问师父，师父他看到观音堂佛台的供果一个个发出金光，那师父他这个观音堂的供果一个个发出金光，那我们家里的佛台的供果也会这样吗？一个个发出金光吗？师父，
当然会了，当然会了，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要记住了，你们每一个人自己把用心在供菩萨的时候， 用心在供菩萨的时候，把供果洗呀、擦呀，用心在供菩萨，你这个供果，这个苹果就会发光，就会闪金光。那菩萨护法神，菩萨当然不管，护法神一看是某某某供的那个水果，哎呀，金光闪闪，还要给这个人加持，就这样的呀。因为你用心在供啊，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供供果，实际上你去看供花供供果的话，良心很善良，人会长得很漂亮，就是这样的呀。随随便便买点水果供上去的，洗也不洗，弄也不弄，你说这种人会干净不啦？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哦，嗯，他这样刚才师傅讲的，随随便便也不洗就供上了，他那种供果直接不发光，是这样吗？师傅理解吗？
肯定的，那就是人间的水果而已啊。其实供给菩萨的话、
哦、
菩萨能够接受的话，那当然就闪闪发光了，这还不懂啊。嗯。
哦，那师傅吃了闪闪发光的和吃了不闪闪发光的那水果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师傅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想问你，你主语是谁吃？
哦，
是谁吃？菩萨会吃吗？菩萨只是一种加持，一种能量的取和送。实际上菩萨就看着这些水果，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的加持，它是一种反馈。菩萨怎么会吃水果？他要吃你的水果，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他这个佛友分享，弟子看到龙，他不是求菩萨保佑这些弟子们一路顺利过关，平安到家吗？他看到龙天护法非常开心，直接在佛友们的证件上和通行证上啪啪啪的盖章，留下了通过的字样。请问师父，为什么就是哪些人可以得到龙天护法通过的这个章呢？师父，
很简单，没有敛财的心，没有杂念的心，没有骗人的心，啊，这种人龙天当然护法了。龙天护法是我问你护好人还是护坏人了？
好人，好人。
那好了，总会是护好人的。所以好人你去看好了，凡是他看见盖章的，你看一个个有没有什么麻烦？没有的呀，有麻烦的一定自己有业障，讲都不要讲了，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那可以这样理解吗？不管你就是你业障多大，只要你来到法会如理如法，不要做的如理如法，都会得到龙天护法的盖章。如果你在法会期间做的不如理如法，不会给你盖章，是这样认为吗？师傅，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
哦，哦，明白了。
嗯。
那师傅，您的法身接着开始说，路上少闲聊，心里一路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多求南京菩萨和护法神。请问师傅，那我们在回程的路上是这样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还是念经呢更合适，还是两者一边念经一边念经再念菩萨圣号呢？师傅，请师傅开始一下。
两者都要念。
嗯。
闲聊是最浪费时间的，你今天浪费一分一秒，你实际上就生命在接近死亡多一分一秒。讲得不好听，就是说你浪费一天，你就靠近死亡早一天。你这个就接近了你老弱病残多一天，接近一天。所以人要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永远不会浪费时间的，明白吗？
对，对对对。那师傅，您刚才说的是两者都要念，就是第一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第二回去的还那种经文是念哪种经文呢？师傅，
大悲咒了，心经了，大悲咒心经都要念。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哎呀，师傅，你看，我觉得其实这个佛友这个分享，我觉得师傅您真的是还是心系众生啊，一直。这些佛友留在观音堂念经，而您说好好的在观音堂听开示，今晚观世音菩萨会给大家洒三次净瓶水，直接灌给大家，为你们加持消业。师父，是您求的观世音菩萨？
这个有什么好说的？你不心系众生，你能出来弘法吗？你不为了出来将医生不出来救人。你医生出来救人，你还怕被人家感染上吗？那没办法了，你要救人哪有不被人家感染的？ 你今天看的都是伤风感冒的，你能不被伤风感冒吗？有多少医生不就是后来伤风感冒吗？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啊，
明白明白。师傅，你这次，哎呀，这确实，这次您确实很辛苦啊！就您上澳门去，您上澳门，中国澳门去弘法，结果弘法回来之后，澳门元老报纸历经80年的大众报旗下《濠江日报》首页全版刊登师父澳门30,000人祈福法会的赞叹文章。人天共庆，正法永存，祈福澳门，祈福世界，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我们的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谢谢您，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到这。
实际上也是要，感恩这个，感恩当地的这个行政区啊，和一些治安部门的协助。没有他们的协助，法会也不会很圆满。所以呢，也是感恩，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感恩所有的能够护持我们的人，都是要感恩他们，多一点感恩心，就少一点嗔恨心和愚痴心，所以要学会观世音菩萨的感恩心，好吗？
好，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师父，今天弟子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师父
再见。
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学不是在法会现场，您不是要开示之前吗？他们的手上有那种金色的，有好几个同学有手上有那种金色的，那种像小星星那样中的点点，那是什么东西啊？师父，
他眼睛看见了吧？
都看得到，就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像亮晶晶的那种，有白色的那种金色的那种点点，就小点点。
这就
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我告诉你，白的，如果我你们主要问题没看见过灵性，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在家里看见那种白白的一团一团的，那就是灵性。灵性呢，实际上再往里边看，你就看得到鬼了。像这个金光闪闪的，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菩萨给我们的一种。我们说的一种发光的一种啊加持力，这种力量它可以变成一点点，也可以变成一片一片的。所以这啊，它可以说并不是完全都是一样的，它会转换形状的，但是是发光的。
是的，等过一会就消失了，就看不到了。
我就告诉你，这个全部是菩萨给他的加持，有的就是曼陀罗花。有的都是天上撒的，都是花花瓣，如果天上下来的，它一定带有金光的。
是的是的，看的就是那种亮晶晶的那种颜色。
我告诉你，这个都是好事情，这个人一定加持、讲都不要讲。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他们最后师父要走了，然后就老是在台上跟大家鞠躬啊，跟大家这样，然后大家也
因为
挺舍不得的
啊，因为现在的确师父们也低调啊，但有时候想想，哎呀，走的时候也不能跟大家握手了，心里很难过。多给大家在台上、因为他们现在保安对我的要求也高嘛，不希望在太多的这个，因为怕那个手啊都拉破了，人太多啊，发生危险呢。因为机场里都保安都说人太多了，会发生危险。有时候人急功呢，万一倒下来，万一有点什么事情，也不好。
对的，反正师傅还是要保重好身体。加持是暂时的，给大家。师傅身体健康。
但是我在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很多加持的，他们都能感受到。
对的。
啊，我一直在，
能感受到。
我一直在请观世音菩萨给大家加持，通过师傅自己本身也是的，所以每个人都很热的。
对的，然后很感动，就是很激动，很激动。
啊，这
里面就看了师傅就老师得了，
这已经就得到加持了呀。
还会那么。这次因为我那个位置很后面，在最后面绿区在最后面，然后呢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坐到前面的地上，然后最后你加持的时候我一直在前面，大概离你只有30米的距离、然后这次因为右手嘛也提不起来啊，然后这次的感受好像没有上次我在17米的那个位置的感受强烈。你说你这个发出来的能量是到底在你那个脚下那个能量多呢，还是远一点17米的地方？哎，我就在想啊，你不是 咋说的嘛？
我告诉你，发出能量，我就问你一句话好了。
嗯。
啊，这个菩萨让我发出这个光给大家加持的话，我问你一句话，我问你，太阳照的话，你是全部照得到还是局部照得到啊？
太阳是没有死角的，没有死角的。
但是问题只有你自己有死角啊！你如果躲在房子里的话，太阳就照不到啦。
嗯，
你不来接受台长的气场，你就接受不到这个气场啦。
因为我觉得只有你台下三十米，还是上次没有十七米的那个地方，上次感受的强烈了，所以我以为这个可能好的、
明白了吗？
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那个右手一直提不起来上次，但是后来呢也是现在已经好了，法会回来以后也是一天比一天。
法会后来好了，实际上就是加持了，最后就好了呀。傻姑娘啦，这个有两种的，一种嘛循序渐进，一个立刻就好，就像人家开悟一样的，一个是慢慢的叫渐悟，渐渐的开悟，还有一种叫顿悟，马上就好。
还有第三个问题是，请问师父，您是不是在法会最后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加持，是这样吗？就最后结束的时候。
对的，你怎么知道啊？
哦，
我两个手，人家都知道，我两个手跟大家再见的时候。你要是有眼睛的话，有多少人看见？你怎么看不见的啦？多少光出来啊？傻傻的你们，啊。
嗯，现在因为发现有些同修会因为各种原因提早退场，一方面就觉得他们对他们自己来说就挺可惜的，因为师父最后有很大的加持。另一方面来讲，
我两个手升起来的时候，跟大家再见的时候。我不是合掌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少人把手伸出来接气啊？你看那些人厉害不厉害啊？那些人多聪明啊，把照片都举起来了，手都双手都举起来。你问问他们看，能不有没有能量啊？我不能讲，我这个人，我告诉你，我低调，我不讲。你看我从来不讲，
就是
对啊，你今天不讲出来，我怎么会讲？你看我从来讲过没有？好了，
对师傅，我们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最后手伸起来，有同学就觉得手掌特别的麻，就最后的时候。
你看我为什么在舞台上不走啊？为什么这里走到东，东走到西的？为什么到处给你们两个手怎么的转呢？还不懂啊？人家聪明的人们在下面早就接气了，还有的人早点出去了。我能说什么？
嗯，
好了，
是的，是挺可惜的，太可惜了。
嗯，
师父在法会结束的时候挥手加持大家，有的人感到有很强的热量进入身体，有的人没有任何感觉，有感觉和没有感觉得到的加持是一样的吗？
我考考你啊，你说一样吧。
我很愚痴，我不知道。
我问你啊，我问你一句话，你身上感到热量是不是加持了？
肯定是的。
那很多人没感觉，是不是有加持啊？
嗯，觉得是有加持的。
是有加持，没加持进去，听得懂不啦？
哦，是有加持，没加持进去。
就是加持不到，就是没有感应，听得懂了吗？
那他也算师父给他加持，他加持不进去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吗？
对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师父在离开会场的时候，每一次讲话啦站起来啦，其实都是挥手给大家，都是在加持，但是有些人懂的，他把手举在那些人很聪明，他就马上浑身发热的，但是有些人傻傻的还在嘿嘿嘿嘿在听的，那当然加持不到啦。举个简单例子，天上都在放那个收音机的音量，都有音乐，你把收音机打开了，是不是听见了？你把收音机不、你不知道开收音机的话，你说你能听到这音乐不啦？
参加师父法会可以得到加持，请问师父加持体现在哪方面呢？是否除了气顺了身体好了，加持之后正在求的事情也更容易灵验呢？
是啊，
师父慈悲开示，
加持之后嘛，全方位都会好起来的呀。有时候比方说这个人小孩子发烧感冒，一加持马上就好了啊，对不对啊？还有呢、还有嘛，有的孩子比方说啊，脑子老不开悟，你给他加持一下，他突然之间醒悟了呀啊。
哦，
有时候你骂他讲他，你也是给他加持啊，方法不一样的。 就推拿也是治病啊，开刀也是治病啊，啊，给你帮你神经拉一下，把你骨子拉一下，咔嚓一下，那也是治病啊，呵呵，有点痛，但是马上就好了呀，呵呵。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
对，第一个，师傅您在法会看图腾节目中，往往会现场给众生加持，让他当场醒悟或病情大大好转。那么我们都知道，菩萨也不动因果的。请问师傅，这是他本人的福德具足，缘分到了吗？请师傅慈悲开示。
他能够到这个法会上来参加法会，他能够得到众位菩萨的加持，实际上菩萨只是借我的能量来帮助他而已，实际上他是得到了菩萨直接的加持了，不是我。明白了吗？所以他今天能够到这个会场上来，能够给他加持，能够让他站起来，本身他的因缘就具足，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师傅。
师傅，参加一次法会获得的能量能持续多久呢？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基本上到你身上的能量，只要你不消耗掉，你都能保持的。
哦，都能保持。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吃下去的营养，在你身上能停留多少呢？你只要不生病。它这些能量就不会消耗，就像你身上长的肉一样的。只要你不去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你这肉不是一直在你身上吗？能量不一样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看，您就是这几次打的，就是我记得就是打的法会哈，都您都提到过，就是说弥勒佛来助缘心灵法门法会。那弥勒佛与这个为什么弥勒佛多次来助缘心灵法门的佛会与心灵法门是不是有很深的缘分呢？师父，
你说他跟师父有缘分不啦？你猜猜看。
有
问题啊，师父为什么能够妙语连珠啊？为什么会讲得大家哈哈大笑啊？你以为师父这么有智慧啊？弥勒佛每次来的话，师父是不是讲幽默了？你们开心不啦？
开心，开心，
好啦，
开心，开心，
开心了就。能够接受更多的气场呀，能够接受更多的佛法呀，所以弥勒佛给我们带来了法喜呀，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为什么有的人、
啊、谢谢师父，
为什么有的人讲了半天笑话都讲不出来的啦？为什么师父一开口就这么开心呢？弥勒佛加持啊，听得懂了不啦？为什么师父又这么庄严呢？佛陀之加持呀、为什么师父又这么慈悲呢？那观世音菩萨加持呀、那么师父为什么这么能跑呢？那么都在圣佛加持呀。
哎呀，
是这个概念的。
好，明白了。哎，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就是法会现场提升境界，提升的特别快，会开很多智慧，这和法会现场诸佛菩萨的加持分不开。请问师父，不同菩萨的加持开启众生境界智慧方面是不同吗？比如弥勒菩萨的加持是让我们增加我们的度量，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是增加我们的慈悲心，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的是这样。但是你要记住，凡是菩萨他都有智慧的。
都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就成不了菩萨了。
哦，明白了，师父，比如您的法会地藏王菩萨来了，就加持我们的这种愿力，是这样吗？
对，就是这样，大愿嘛，大愿的菩萨嘛，他就是大愿菩萨嘛，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菩萨嘛，对不对啊？
明白了。那师父，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父。
请说。
师父，您辛苦了，师父。
师父。您新加坡法会，您进入国家体育馆会场的那一时刻，好多人哭了。师父，看到您的表情，真的是菩萨，你看太多的众生需要去救度。师父，
就希望你们一起帮我，一个人能救多少人？靠众生啊，对不对啊？
明白。师父，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师父您开始一下。就是师父， 2月26日澳门大法会，就是一个同修，就是您在澳门开大法会的时候，有一个同修看到师父开示时阿弥陀佛在师父头顶，师父法相很像观世音菩萨法相，佛陀单手万字符号，万字符面对佛友给大家加持，万字一报到金光摄像会场，佛友大势至菩萨站在师父的右手边，手持莲花，法相庄严，斗战胜佛，开心的拿着金箍棒翻跟头，其他一众菩萨一众佛菩萨排列在师父的身旁非常多，弟子还看到了妈祖菩萨也到了，观世音菩萨非常慈悲对弟子说，感恩大家来参加澳门法会，凡是来参加本次法会的佛友都消大业，弟子看到法会上空有天女在不停的散花，一边散花一边说，本次祝愿法会的佛友们一定吉祥如意。
很好啊，
嗯，
很好啊，
嗯，师父，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你看，观世音菩萨说，感恩大家来参加澳门法会，凡是来参加本次法会的佛友都消大业。师父，我们有个感受，观世音菩萨和您都非常低调，一开口都是感恩大家，菩萨果位这么高，还说我们都是学佛人，我还说我们都是学，我们作为菩萨和师父的弟子，也要低调谦虚。师父，您开示一下吧，为什么您这些大菩萨怎么这么低调谦虚，都说感恩呢？师父，
嗯，我们就是通过感恩才能要到菩萨境界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感恩心，
嗯，
哪来的慈悲心啊？对不对啊？
嗯嗯，
感恩那是慈悲的基础啊，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
对对对，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感恩会不绝于口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有这种大无畏的这种感恩心，所以才会成大菩萨呀，对不对呀？嗯，
对对对，师父，我也是感受，就是哪怕就是只要是佛有做菩萨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都会感恩，都会感恩他们，真，
嗯，
真的是这样，师父
是这样的呀，确实这样。
嗯。师父，那我接着问，菩萨说消大业，就是说这次法会就是说是会消凡是来参加本次法会的佛友都消大业，这个消大业是指的是百分之几多少的比例的业障，还是我们身上业障比较大的一块业障呢？师父，请开始一下吧。
实际上这句话只是菩萨在说，哦，菩萨是其实每一场法会每个人都消大业的，并不是某一场法会，新加坡法会也下大业，
哦，
都是这样。菩萨是鼓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精进修心，能够消大业，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您告诉，就是说他这里说一个，他这样说是弟子看到法会上空有天女不停的在散花。一边散花一边说，本次祝愿法会的佛友们一定吉祥如意。师父，这个天女散花散的是什么花呢？师父，
一般就是吉祥花了，像上次在新加坡曼陀罗花了都有。其实呢，像能够结缘，因为我师父在帮大家做祈福嘛，一般一祈福，
嗯，
师父不是请这么多的菩萨下来吗？那么多这么多菩萨就下来了，
嗯，
对不对呀？我请了那个释迦牟尼佛呀，阿弥陀佛了，还有那个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
文殊普贤，
都来了。其实菩萨都来了，只是有些菩萨来了助缘，他很低调，跟人一样的。有些人呢，到了一个地方呢，要让他全这个。就比方说，有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希望所有开 party 的人都知道他来了。还有些人来了之后过一会儿走了，
嗯，
啊，他来了人家都不知道，这就是做人低调和不低调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每个菩萨他的性他的自己的性格不一样，所以跟我们人一样的，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那师父，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天女散花一，或者是在他散的是可能是吉祥花，也可能是曼陀罗花，是这样认为吗？师父，
是啊，就是这样，吉祥花是肯定的，天上下来的都是吉祥花。
吉祥话。那师父，您当时您在新加坡法会的时候，你这样说：昨天观世音菩萨撒甘露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撒的不是甘露，全部是天上的曼陀罗花。你知道曼陀罗花比甘露还要珍贵，它能消业驱除病痛啊。师父，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撒曼陀罗花呢？师父，
就是要领观世音菩萨在天上啊，为了加持众生，帮助大家消灾解难。因为你去看好所有的人求观世音菩萨都是求一个消灾解难的。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他是有求必应的，对不对啊？所以曼陀罗花它本身就是一个是治你身体治你灵魂的，治你精神方面。所以你看了这个曼陀罗花之后，你会法喜充满，你会把一切烦恼都会忘却，是这个概念，明白吗？
明白了。那师傅，您在拜师弟子开示时啊，有说到昨天在法会现场有叫眼泪的人，就是大法会头上会种下一粒小小的莲花籽。师傅，很多人当时您进会场的时候，很多人哭了。那您说是掉眼泪的人头上会种一粒小小的莲花籽，这个小小的莲花籽指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师傅，
就是洁白如玉，说明这个人找到本性呀。你知道一个人能够哭得出来的人，他是非常有慈悲心的。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大佛，他看见我们众生受苦，他都掉眼泪。你去看好了，
是的，
很多很恶的人，很凶的人，杀人啊放火的人，你说他会掉眼泪吗？
不会的，
好了。所以我告诉你，掉眼泪本身就是有慈悲心，本身就有自己有本性的孩子，所以这些孩子都很善良的。你别学他好像掉眼泪这个孩子怎么样，说明他本性很善良，就是这样。你说哎呀我不掉眼泪了，哎呀我从来我就好好修，其实这个人还是挺硬的，听得懂吗？啊，挺硬的人，其实再硬的人他也会掉眼泪，因为掉眼泪人家不是掉在你当面，而是掉在背后而已，对不对？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掉眼泪。其实真的能够不掉眼泪的人，这人肯定生性非常的坚强或者刚强。
坚强。
刚强坚强的话嘛，总会碰到麻烦的呀。
明白。那是否这颗小小的莲花籽给他头上种下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长大呀，等他长大呀，越长越大，长到很大的时候嘛，那就是他就是莲花瓣越来越多呀。
那就是法会现场也有您的弟子，您本身已经给他种下莲花了，再种一颗小小的莲花籽，这个小小的莲花籽是进入他的莲花还是单独呢？师父，
进入他的莲花，可以让他本来枯萎的莲花越长越大越茂盛，而且我刚刚就跟你讲了，是莲花瓣越来越多。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这样，
明白了。当时师父说诸佛菩萨撒下许多曼陀罗花，尤其是在一开始师父走到法师区，曼陀罗花已经大量飘洒，这表示我们的法师有许多修得很好了。师父，很多法师也哭了见到您。
是啊，法师他毕竟他是佛的孩子啊，所以他
对对对，
他们很有修为啊，他们能够舍了，这辈子已经舍了，对不对？至于你说啊，总是有一些啊，这个良莠不齐，那也是很正常的。
对，
这没有关系的。但是真正修的能上天呀，不修的上不了天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那师父，他说是这个弟子说啊，就是说师父您在澳门法会大法会开示时啊，阿弥陀佛在师父头顶，师父法相很像观世音菩萨法相，师父为什么您的法相特别像观世音菩萨的法相呢？师父，
我学观世音菩萨呀，学观世音菩萨慈悲，师父学的还不像，所以师父要更好好努力，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给我很多加持，所以我很感恩观世音菩萨，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您都是那么的低调谦虚，真的是
没有，真的不行，还要好好修。
你像这个那个讲起来，那菩萨撒曼陀罗花什么样的情况下撒曼陀罗花呢？师父，
撒曼陀罗花呢一般在法会上，
法会、
啊、因为一朵曼陀罗花可以庇应啊几十位或者上百位佛友、
啊、哦、
啊、所以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佛陀在天上撒曼陀罗花下来的话，整个会场里的人都能够见到菩萨的气场，佛陀的气场，就是这样，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啊、
哦、
因为曼陀罗花它是，我问你一句话对不对，你 一解释你就懂了，比方说 一个香水你也最多只能十几个人闻到，二十几个人闻到，对不对啊、
嗯、
你说曼陀罗花就是的，一朵莲一朵罗曼陀罗花，它散发出这种芬芳，它散发出那种香气，可以清人心肺，可以让你啊身体健康，可以让你智慧充裕，它可以给你增加能量。但是这么大的会场啊，七八万人，你看看它曼陀罗花，它要撒很多呀，否则它撒一朵就可以，撒一朵就可以，它要撒很多。这就为什么曼陀罗花每一次撒下来都很多的原因，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以后你的每一场法会观世音菩萨都撒曼陀罗花吗？师父
会啊，菩萨来了菩萨都会撒、啊、你想想看，菩萨都说了，菩萨不打妄语啊，每一次法会来108位佛啊，佛菩萨啊，
是的
啊，你看看现在多少人病好了吗、嗯、都是加持的好的呀，菩萨加持，
对对对对、
啊、
是的
啊，就是这样，没办法，很多事情嘛、
嗯、
只能自己心里明白了，因为去的人自己都能够深深感受到那种感觉，那种热量，那种能量、
嗯、
啊，感受到菩萨给自己加持，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师父你看你这五月份又要开布里斯班法会了，这又要开法会了。
嗯，是，嗯，我挺好的，不开法会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不救人你来到世界上干什么？我不会像人家一样还耗时间呢，混时间呢，是不是时间不够，很多人还觉得时间很多。
嗯，明白明白明白，师傅，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8月28日马来西亚弟子开示，师傅开示福禄寿菩萨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呢吗？不，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弟子有的求福，有的求禄，有的求寿。请问师傅，有的佛友求福禄寿，福禄寿菩萨来了之后是加持这些求的佛友，还是加持全场的佛子呢？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
都加持啊，菩萨又不会有什么分别心的了，只是那些求的人多了、
嗯、
那么福禄寿他也是来给你们加持的呀，因为他知道人间这个求、
哦、
求自己福禄寿这也是正常的，只是境界不够高，不到菩萨之位置，那么福禄寿给你们加持呢，是因为你们做的功德所为，那么很多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嗯、
你已经变成福报了、嗯、化掉了呀，
哦，
那功德就不够了，
明白了。
你说菩萨来加持和福禄寿加持的话、嗯、那个是给你福，给你禄，给你寿、嗯、那个菩萨是给你境界，给你以后到天上去，这个境界还是有点区别的呀。嗯
嗯，那师傅那福禄寿菩萨给他们赐福赐禄赐寿，是不是就用掉了他们的功德呢？师傅，
肯定你肯定有点用掉的呀，因为你求、
哦、
有求必应的话，你求了呀，求了嘛，肯定用掉你一点功德的呀，只是多少而已。
那不求的，那师傅不求用掉功德的多少呢？一般是这样的话，
要看的，福禄寿给你加持，他不会用掉你很多功德。
嗯，
他本身也是一种、
嗯嗯、
也是一种功德，他来助缘法会，对不对啊？
哎，对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平时在观音堂里这么拼命的求自己福禄寿的话，那你基本上至少用掉30-40都可以啊，有时候50-60都有啊、
哦。
很多人把自己全身心的都求上去嘛，对方好了嘛，他自己倒下来生病了。
哦，明白了。那师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的佛友他不求，那福禄寿菩萨给他赐福赐禄赐寿，这种情况属于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赐福的那种，就是天官赐福的那一种，是这样吧？是额外的、
嗯
啊、他不求。
对
呀、
啊、你不求、
哦、
福禄寿来了、
嗯、
那给你加持、
嗯、
那就是没伤，没有用你的功德。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但是你求了，比方说你在 观音堂，你比方说你这次法会你也求了，那么你肯定用掉了。人家没求，那么人家身上有了，给他加持了，那他就没用掉呀。
哦，
但是比方说，一共比方说一万个人，有三千个人求了，那么人家不会就加持你三千个，加持一万个人。
对，
那么一万个人有七千个人没有用掉功德，那么三千个人求的人就用掉功德了呀。
这明是是是，因为菩萨没有那么小气，都是平等平等对待。
但是谁求来的，谁肯定是用心的、用力呀、用功德呀，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弟子接着问：法会来的菩萨很多，加持也多，是每一尊佛菩萨、龙天护法都给每一个人加持吗？比如，如果来一百尊菩萨，一位佛友会得到一百尊菩萨的加持，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
哎呦，那太厉害了。
啊，就是说每个菩萨他不会加持一个人的呀。他全场加持啊。
哦，
那么你来一百尊不就是你加持一百次了吗？
哎呀。那师傅那太给力了，师傅。
对啊，就是这样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开一个什么，比方说会议，都是领导来了，他也不会，他也跟每个人都握握手啊，跟每个人都打招呼啊，对不对啊？
是的，
道理
就是
这样的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许多人在法会上抢着和台长握手，但是有些同修又不好意思去抢。但是呢又握不到师父的手，就感觉很遗憾，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很麻烦，就因为其实呢，因为人都比较有点私心了，如果真的规规矩矩大家排好队啊，一个个握握手嘛也快，问题很多人握得不肯放，就影响到人家，很多人呢冲上来拉住，那么这个比较混乱，所以呢其实好好的握手的话呢，的确是给大家增加很多能量了，听得懂吗？
对的。
那么只能找机会了，看看师父有时候必经之地啦，或者怎么样啦，或者自己觉得身体上不是太舒服的啦，手就尽量伸出来一点啦，师父给他握一下一定会加持的，明白了吗？只能这样了，想办法，人太多呀。
对，有的时候就是不想抢，在后面就不好意思，然后又握不到，很难过。
因为毛病就是不好意思呀，所以你要想不自己不难过嘛，尽量手伸出来，没办法的呀。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不努力积极的争取握一下手的话，你有时候。他会有能量，可以消掉你很多业障的，你明白吗？
参加法会，那个，如果和台长握到手的话，是不是那个加持会很厉害呢？
啊，那当然了，因为像这种情况，不是我本人的，你知道吗？有谁在台长身上你就知道了，因为你要是说能够跟台长本人握握手，那也很好。如果有当时有菩萨在身上的话，那这个能量不得了的，所以很多人，他就能够马上十几年的毛病都好，你都看到博客上写的，
我去法会，然后我爬到最前面，我坐在地板上，但是还是人太多了，挤不过去，
是吧？以后呢？以后这样。比方说大家这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争前抢后的，实际上大家排队每个人好好的，不要冲不要挤的，一个个排队师傅都无所谓的，但是问题大家一挤的话反而握不到，大家排个队好好的一个个握过来，不要拉住，因为很多人拉住就麻烦了。
然后下一个问题，有师兄原来在法会上握师傅的手后会感觉手特别发麻，但是最近握手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是他修的没有以前好了吗？有这个说法吗？
这是世界的万物都是以心为动的，听得懂吧？啊，他的心啊，他自己感觉呀、啊，你看看这最近不是有一个佛友不是窝了之后往脸上自己一插，结果好了，脖子颈椎全部都好了，刚刚的，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自己心里感觉呀，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大好，哎呀，我最近能量不够，跟师父握完手之后怎么感觉不好啊？这是自己的感觉呀。那当然阴气太重你也握不到师父手的，阴气太重的话你握到手你也不会有什么加持的，阴气太重的人就是动坏脑筋太多，明白了吗？
哦，
哎，男女之色的人太多的话握到手也不会发麻的。
有一位同修想问一下师父，在法会中和师父握手得到加持大，还是认真听师父开始得到的加持大？这两种加持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的，握了手嘛，实际上就要看呢，菩萨在师父身上他有能量给大家，那么这个身体呢各方面呢就会啊得到一种加持力，这是个力量。那么在法会上呢，啊，听法会呢，这是法喜，法喜是通过你的意识当中产生一种能量，一个是直接加持，一个是通过你的正能量，通过你的心加持。其实握手那是加持，是暂时的，是外面的，而里边的呢、
嗯、对，
那我要举个例子给你听就明白了。比方说推拿按摩那是在外面的啊，你这里痛他帮你弄弄，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腰啊已经里边的肾脏出毛病了，所以说腰老痛、
嗯、
那么如果这个听法会的意思呢，就相当于啊你吃药吃进去了，在里边帮你药肾脏调节、
嗯、
调节的好了以后腰也不痛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
嗯、
开法会的加持可能更大。握手的话呢，就是当时一握手会一下子让你啊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场，那么一握手的确会有人好、
嗯，
那么这些人好了之后呢，实际上他们本身啊能够接受这个能量体的。那有些人呢业障很重，啊手都冰冰冷的，啊台上握上去的手根本能量到了他身上一点点，他完全他身上的阴气把你堵住了，所以你握了手的话，只能解决你一点点问题，明白了吗？不能解决大问题的。像有些人一握手，如果能够马上把他十几年的病，上次有一个人十几年的病好的话。到现在还好，一点事情没有，老胃病。那这种人本身就是通了，只不过给他推一个助动力，他马上就全部就通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师父开法会时，师父是随缘和佛友握手，还是选择哪些需要加持的佛友握手和加持他们呢？
有时候是有选择，有时候没有选择。比方说这个师父跟大家一起握手时候我是不选择的啊，大家都这么爱师父，师父要给所有的人加持，如果说只有几个人当中我就会有选择，人少的时候师父会选择，比方说这个人气场比较差，师父给他握握手给他加持一下，这个人气场好的我就不给他握了。还有很多人很傻的，师父都伸出手来，他怕伤到师父，他不窝的话，实际上他会丢失很多很多的气场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跟你说，人家拿个你的汽车没油了，人家给你拿个去加油站给你拿个桶，再给你往里边倒油，你盖子不开，你说你这个汽油桶不是很快就没有汽油了？
对，
好了，这还不明白？
马上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法会了嘛，就是在此就是也是希望那个大家也要好好珍惜台长，因为台长到了我们身边，每一次下来，我们就是不要抢着老师和台长握手，因为我们有时候要想想，我们也是佛弟子嘛，是台长弟子，尽量不要抢着马上先去跟菩萨握手，跟那个台长握手，因为菩萨都是在场的嘛。就佛光肯定都会照到我们自己的，而且就算那个想要握手的阿姨叔叔们，你们手指甲一定要剪短一点，因为上次记得把台长的手都弄破了，
每次都弄破的，每次都弄破的，每次都弄破的， 要记住了，台长不讲，我可以告诉你，台长因为菩萨在身上握个手真的是很好的，因为真的可以加持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握个手的人你去看看都会有改变的，明白吗？我是无所谓，但是把指甲剪剪好嘛就好了，不要把台长拉破就可以了。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手指甲剪短一点，剪得越短越好。
没有最好，拔掉好吧。好了。
嗯，好，谢谢
台长的声音，给台长请安。
好，谢谢你啊，
台长。
嗯。
台长听得到吗？
台长听得到。
啊，没有，那个还有几个问题，不知道那个佛友对面会的师父，称他会有不如你不如法的，不如你不如法，不说他自己都偏学偏了啊，台长。
你要是能够讲得让我听，你要是能够讲得让我听懂，
啊、
我就谢谢你。
好。啊，那个佛友对面会的是我那个双天一的，那台来自东方台台长的弟子啊，他叫我一个人去到哪里去，我为了和台长握手，就是不去，他说要叫保安员来，我大声说不要叫保安员，你只要说我不能来这里，我台长也不要见，马上回家睡觉，我好像说了三次。
做梦啊！
你
做梦
啊！
做梦啊！
没有，不是做梦，是那个佛友见面会。
哦，你在那里啊？
那个你啊？
有人把你推出去？有人把你推出去，不让你跟台长握手啊？
啊，不是，他叫我去站在角落去，他讲不要，不用台长，台长来台跑过来，我讲台长来了的时候就没有为握手了，我不要去，他想要叫保安员来。我说不用叫保安员来，我说你只要说一声，我不能在这里，我不要见台长了，我马上回家睡觉。我好像说了很大声，说了三次，请台长开示一下。
那这种人修的不好，这种人修的不好呀，他不能。
是你的弟子啊，是双黑衣的、啊。
是谁啊？
双黑衣的，双黑衣那些打你啊、你那种。东方台的弟子啊，
东方台的弟子就穿黑西装的是不是啦？
对呀、啊，
穿黑西装又不是东方电台了，那是各种的那个护卫啊，就是护保护师傅的，他们也是不是、也不是完全是师傅这里的，他们做的事情可能、
啊、
他们可能也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呀。你要跟他们讲的呀，但是你后来自己讲这种烂话嘛，说明你也半斤八两呀。
这个问题就是法会期间看到很多同修老妈妈们很虔诚拜着观世音菩萨，求菩萨保佑，祈求家人开智慧，然后他们同时还带了很多家人的照片，有些老妈妈们很可爱，带了全家的照片全都放过来，然后打印出来放在头顶上，一个个求菩萨加持。然后请问一下师傅，把家人照片打印出来再去法会求菩萨可以吗？
可以的，咱们你别看他这个方法不对，其实绝对加持的。哎，你别看这个土方法，这个土方法照样可以，这个像人家说这个土方子照样可以救人一样，啊，可以的呀。你比方说，你不要顶在你的头上，明白吗？
啊、
拿在自己的手上，
嗯，
啊。啊，这么拿在自己
手上，
拜好观世音菩萨，从心口拿出来，啊，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给观世音菩萨，请你保佑他，给他加持吧。这个时候你感觉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到你身上，你很热的时候，这个照片里边的孩子就会很热，加持到了。
哇！
啊，我问你一句话，你晒太阳的时候，你说我拽着人出来一起晒，你说你晒得到太阳温暖，他晒得到不啦？
嗯，晒得到。
嗯嗯，
明白了。好的好的。
你如果不把它拽出来，但是我就怕以后你这个广播一讲，以后这观音堂里面全是这样的，肯定的。那也是他们一份心，那也没办法。
对对对。
但是要记住了，有时候就是说你自己不想背业的话，那么你就请菩萨给他多加持。 其实在观音堂里面自己拿出来、
哦、
这个孩子在开掰完之后口袋里拿出来、
嗯、
在菩萨这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一下然后再放进去是可以的、
哦、
不要一直拿在手上一直拿在手上就怕其他灵性进去
哦，
明白了吗
那这个照片大小有讲究吗
有讲究六寸就可以了、嗯、
六寸、哦、
六寸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这么大小嗯
嗯，
好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
最好是最好是直接照片，不要有什么风景啊啊拍的那种乱七八糟的，
哦、
哎，这个不好，嗯。
哦，明白。
啊，因为你不知道你拍的是什么山，是什么水，因为有的时候是穷山恶水，
嗯、
有的时候是魔山魔水，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仙境都有、
嗯，
你不知道嘛？
嗯。
而且边上有没有人？最好他一个人干净一点。
嗯
如果边上有的人气场不好的，你给他拿出来一加持，边上的人也晒到太阳了。你说是很好，但是他的业障很重呢，那你不是、
哦、
你不是被乌云遮住了吗？
嗯。
所以今天这个开始也是很重要、
嗯、
啊。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
师父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如果家中有重病患者，可否让同修拿着病人的相片去法会现场请菩萨加持呢？
都可以啊，他们早就做了。
是，但是这么做的话，同修是不是会背业呢？
帮别人多多少少都会背业，嗯，只是背业的程度还有你自己的修为。那师父帮你们、
哦、
帮到你们现在，你说哪一天不背业的？
是是是。
就是我帮你们回答问题，我都背业，这什么稀奇的？明白了吗？好了，
是，
嗯，
这个病人是否学佛念经，同修背的业是不是不一样啊？
那当然了，他学佛念经你就背了很少了，
怎么背的少是吧？
啊，他不学佛念经的话，你背的多了，啊，
嗯，好，师傅，谢谢师傅，
好了，
嗯，好，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
不在法会或者佛友见面会上，同修家家人在手机里的照片举着，大概五分钟，保持乌黑屏。这种加持力的效果和照片相比差别大吗？请师父慈悲开示。对不起，师父的声音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对不起。
嗯，这个加持力呢是这样的，第一要看菩萨在不在，第二师父在讲话的时候啊，这个他举的这个肯定有加持的，这是肯定的。至于说你说照片加持大还是手机加持大，我看两个都有加持。如果说手机，对不对啊？那是电子的，可能从一种光学和电子学的角度上来讲，可能更容易得到啊加持力，明白了吗？但是如果你说我开法会，你们每个人都举个手机，拿着家里人的照片，你说这多惨啊，台长在下面。喂。
好的，参加法会带家人的照片请师父加持，带多少张不会背业太多呢？
你要看的，你如果带一个家属的话，这个家属身上有七八个灵性，或者有被带走的，那你如果带七八张照片，如果都是一般的没什么灵性得到加持，你说是根据数量还是根据质量来说的呢？这件事情，明白了吗？
嗯，好，明白了，师傅。
如果家里都平平安安的，你说要带来加持一下，你七八个人都没关系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家里一个病重的人，那你不能带的太多了，你只能带一两个了，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感恩师傅。那么每次照片放多长时间就能得到加持呢？
从道理上来讲，一般至少要五分钟到十分钟，因为它是照片，它不是人。如果人的话，可能几分钟就可以了，一两分钟也没问题。你听得懂吗？如果是照片的话，你必须要给他五分钟到十分钟时间，明白了吗？嗯。
哦，感恩师父。
嗯。
我们法会上不是现在可以带那个照片求也想让家人那个受到加持嘛？那如果在法会上我们拿出来家人照片，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是一到法会现场就可以拿出来，还是等师父来了开始我们把照片放在头顶举过头顶给师父加持呢？
你说呢？
我比较笨。
比较笨呐、啊？你怎么不说你我比较愚痴的啦？师傅不在的话、你举给谁看啊？
就是在法会观音堂。
啊，观音堂，观音堂，你知道、你知道菩萨来不来啊？
哦。
你要有感应的呀，师傅来了嘛，帮你们把菩萨请来了呀。
哦。
你保险一点，你当然了，否则你不保险的话，观音堂这么多人，有的人气场不好的话，你举上来，他跑到你身上来了，跑到你身上来，你一举，他跑到你身上来了。
知道了，好的好的。
啊，你看看有很多人，师傅在开法会的时候，很多人把它放在胸口啊，拿在手上啊，顶在前面都有啊，这是干什么啦？这还不懂啊？这加持啊，回去就好啊。
是的，是的。
你去看看有多少人回去就好了，我有什么办法啦？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是的。感恩师傅。师傅，我们法会带很多照片，这样会对师傅有影响吗？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就带全家，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带着，没关系吧？
这个无所谓的，这个有这么多的菩萨在保佑，只不过，只不过不能全部的，不能全部的都带的话，那以后在法会上全部都拿着照片都难看了。
是的，是的，
听得懂了、
好的，好的。
有这么靠自己的、靠自己的影响力，实际上他把这个带来，他就帮他背业的嘛。除了你觉得必须要拜的，我情愿自己背业，我要把他带过来加持的，照片带过来那可以带。如果你一般的人，你带过来的话，你肯定帮他背业的嘛。
师傅，在法会，师傅看图腾时，有人会拿出照片来加持。但是有同修认为看图腾时重症病人气场不好，不宜拿出照片。还有同修认为法会上都是菩萨，拿出照片无大碍。请问师傅可以在师傅看图腾时把照片拿出来吗？
你去问问人家拿出来的人好了还是不好嘛，就知道了。拿出来的回到家都好了，很多人奇迹发生了，你说拿出来好还是不拿出来好？
好的。
现在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在香港拜完师，拜师的时候，开法会的时候，有个同修，拿着那个家里的人的照片，到这个香港法会上给他加持。这个同修在家里一遍遍的呕吐的很厉害，吐出一些黏黏糊糊的东西，最后感觉到有个东西从胸口到喉咙一下子吐了出来。从那以后，心脏和胸闷一下子就好了。哎呀，这个同修就说：“哎呀，太神奇了！这个心灵法门太的灵验无比了，哎，太法喜了。
”很多人所以到法会上都把很多的家里人人的照片放在那里，在想加持呀，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我也不能宣传，我也不讲，反正大家知道了嘛就好。
香港法会快到了嘛，有些同修想把多位家人的照片带去法会，请菩萨加持，祈求菩萨佛力加持家人，增长智慧，增进佛缘，早日信佛念经。这样求的话，他们问会背业吗？你想这样求？
不会不会，凡凡的求没有关系，凡凡的求没关系的。
其实那师傅，他们想问师傅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他们带去这些家人的照片跟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能够庇荫我们家里的人，让我们家里的人好了，我有个很好的修行环境啊，让他们更多的感悟，我们能救更多的众生。什么不能讲啊？实际上跟菩萨祷告，就是跟这个西方教祷告一样，实际上你跟菩萨讲啊，一直嘴巴里嘟嘟嘟嘟嘟嘟讲，菩萨都听得见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师傅啊，我们同修经常会带那个照片去到法会上加持，那我们带亡人的照片到法会上有没有什么讲究呢？可不可以带呢？这个照片？
带完人的照片嘛，你就是要有当心了、如果加持不了的话，你自己就会背呀。
哦，
除非
可以带，
你是可以带，你带了去之后， 加持不了的话，你亡人加持已经没什么大用了。因为亡人当然了，你在法会上是可以啊，因为菩萨多，很多亡人不是加持照片的问题了，很多亡人就直接去啊，参加法会，希望得到菩萨的可怜垂怜，希望菩萨啊能够给他们一下子超脱，他们跟人一样啊，要超度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啊，
他最好是。
如果你是觉得你这个人一定要把他超度上去，你过去比方说是你妈、你爸，你是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亏欠他的，他死掉之后你一直觉得很亏欠，你这种嘛，你一边给他念小房子，一边带到法会上去给他加持一下嘛，可能很快就上去。
师傅，我妻子这边还有几个问题想请你开示一下。
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观世音菩萨及诸佛菩萨加持，让我和先生今天能打通师傅电话，在新年第一天能给师傅那个通话，然后送给师傅送新年祝福。
嗯，
感恩师傅。
你们两个夫妻双修倒蛮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成全。那个师傅我就那个直接问问题了，师傅。新加坡法会我们一定去助缘，请师傅慈悲加持我们和同修们去能够顺利去法会，感恩师傅。师傅在那个问问题之前，我先跟感恩师傅加持。我们这次去马来西亚法会非常法喜，然后师傅的讲法特别好，我们现在越听越感觉师傅讲的特别特别好，非常期待能多次参加师傅法会，能够得到师傅和诸佛菩萨加持，让我们能多开智慧，多多度人。这次我从法会回来之后，当天晚上就梦见从身上抽出来2米长的大蛔虫，然后这些蛔虫到了地上之后就变成很多小灵性飞跑了，然后感恩师傅菩萨加持，让我一能消掉一个业障。
每一次参加法会的人都能消掉很多业障的。
对的对的，然后很多同学都很法喜，回来之后都各方面都很顺，然后身体各方面都好了。感恩师傅给我们这么辛苦，师傅真的我真的很感动，师傅
我
们每次参加法会
握手的时候他们就消很多业了。
每次参加法会，师傅和观世音菩萨都给我们很多加持，让我们这些弟子能够早日开悟，明心见性，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师傅您特别辛苦，我们每次参加法会回来，我们都好几天都缓不过劲。您每次都是法会一结束就立马办节目，做各种那个弘法的活动，您真的特别不容易。您是全年无休，我们还有休息的时候，您全年无休。想到这一点，师傅我就特别难过。师傅您太辛苦了。我们做弟子的不能为师父做些什么，我们只能给师父念念经放放生。师父您一定要多保重。
你们要好好修行，师父就很开心。你们如果去发生一些
什么事情，多保重，因为肉身也很重要。我们自己好几天才缓过来，您一直都没有休息，然后今天又做节目，今天又是新年，您要有很多活动，所以师父您多保重。
谢谢。你看看他，你先生刚刚讲的那个男的，那个女的可惜不啦？你看看
他。他就给我同龄的，今年给我同龄，也一直跟我们一起。
30多岁。你想想看，就是做错一点点事情啊，带走啊！我告诉你，很危险的。
是的，我们也是觉得他太可惜了，这样。
眼睛瞎掉，至少眼睛。
那个去新加坡那个云山法会，如果去新加坡那个法会。能消掉20%的业障呢？
我不知道啊，反正可以消掉很多业障啊。
可以20%跑呢？
我不知道啊，应该可以消掉很多啊。
很多啊，可以消掉5%啊。
哦，不止哦，开玩笑了，
哇，这么多啊，这个要去的。
5%止啊，根本不止的，这个法会消5%根本不止。
哎，小凯，那个马来西亚冰城法会，一点有每一场法会有108位菩萨，这种消越快吗？
什么？我听不懂啊。
没有法会呀、冰城的法会呀、台长要4月15要来冰城法会呀。
对呀、
这种消越快吗？
什么叫消越快啊？哎，
消业
占的，当然了，大法会都消业的，
消这种消多吗？
消的蛮多的，
也是蛮多啊，新加坡不成，差不多一样啊。
很多，比新加坡菩萨来的多，槟城嘛也不少， 我们不能有分别心的，菩萨都会救我们的。
此书圣除了在法会上多念经、多念礼佛、忏悔，请师父开示下，还有哪些可以让我们多消业障、多开智慧、增长功德的方法？
就是在那里啊，不停的一个念经，一个嘛做功德，一个嘛啊，看见有些新的人来，要跟他讲法，给他书给他带，说你这本书有了吗？那本书你有了吗？就是这样也叫做功德，明白了吗？所以呢，就是说利用一切的妙法来广度有缘，这就是我们末法时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明白吗，小弟？
哦。
而且要感受到菩萨时时在给你加持，明白了吗？
嗯。
我想分享那时候在吉隆坡法会，师父有说到说参加新加坡法会的书圣的事情当中里面有一句话说凡是参加法会的人都能说消业之无量。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前期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很多师兄很发心都出去发传单发邀请函，有一些师兄他们甚至说早上早早都领着那个包，很重的包，里面装着邀请函还有那个传单，他们都一家一户的去拜访，然后甚至有一些师兄每天早晚都站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场法会，让更多邀请更多人去参加法会。然后很菩萨很慈悲，我们有些师兄梦见说凡事好像有些有节的，他们都很发心出来弘法的人都梦到他们在地铁站里面发邀请函或者是发传单，他们身上都发金光的，师父的法身都站在他们的后面加持他们。
看见了，他们看见了。
是的。然后呢，有一些同修，他们通过发邀请函、发传单，他们都梦到很多很多宵夜上的梦。
嗯、
有一些比如说我自己都会梦到，比如说我今天去发邀请函，我都会梦到。隔天早上会梦到说整桌子都是食物，那有一些师兄呢，他们哪怕只是当天只是发了一两张邀请函，他们都会梦到他们家里比如说只有两层楼，突然间变成五层楼高。师父，这些是不是代表他们的功德正在增加？
对呀、这还不知道啊，往上增加了，很厉害的。我告诉你，
是的，我只是想透过这个节目跟师父说，跟广大的佛友，我们新加坡的义工和佛友，让他们抓紧时间，我们还有五个星期，希望他们都走出来，都拿着邀请函，拿着传单，在新加坡广为宣传这个法会，因为我们知道宵夜不是只是说法会那几天宵夜，正在做的同修义工都正在宵夜的。
假如说如果是往生的人，他们告诉说他们要去拜是可以吗？
什么叫往生的人啊？
是这样子的，我做了一个梦，我弟弟是因为很多年前已经往生了，他是自杀死了。那我在梦里梦见他告诉我我要去拜师，那我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才能够找到工作。那这个是他是不是想拜师？他可以吗？
想进步，这种很多的，跟他没关系的。很多师父开法会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家长啊，或者过世的亡人，他们也过来想消掉自己的业障，这很正常的，明白吗？好了。
就是说，那我有什么能够帮到他？除了念小房子呢？他跟梦境什么意思？
好了，没什么能帮到的，你帮不到的。
那参加法会能消除业障，会激活业障吗？
会，因为你的业障太多。你参加法会，你愿太大，他就激活了，激活了嘛，你就麻烦。所以有时候有些法会上，有的人会啪突然之间忏悔啊，打自己啊，哎呀磕头啊，哎呀对不起啊，其实他的原理已经起作用了，明白吗？
那师傅，那一般激活了多少张小房子呢？一般烧
21张了，没关系了。
21张，好，谢谢。
你就是说，我们去开法会的时候，就是说。上面你也说了，一般在法会上，我们的好多冤亲债主会跟着我们一块过来啊，他也想听这么一个书生的一个这么机会嘛。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么样的一个场合，会不会同时也容易激活我们身上的这种业障和这种业障呢？
实际上根本不是因为法会激活的，你本身啊，就是说除了比方说你本身比方说是你，我不知道你是在中国还在这里啊，澳洲啊？
我在中国。
啊，在中国的话，因为很多法会上面当然会有些麻烦的。
上台长的法会，就马来西亚的法会我们去了。
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台长的法会，连鬼都知道他们是来救他们的，所以这种事情你放心好了。我告诉你，你想想看，很简单，那些灵性也来，对不对啊？但是你想，你知道龙天护法有多少菩萨来啊？
对对。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你一到那里，菩萨都在，他们都看见台长身上的菩萨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说灵性是不是俯首贴耳啊？
对对，
他们很开心啊，因为什么他们不会搞人呢、啊、因为他们也是来听法的，听了法他们在地府会好啊，听得懂吗？就等于他们像上大学一样，上了大学他能够拿到文凭，他能够找到好工作，他等于是他在晋升自己，在进入一个训练班一样的，他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之后，他们就是鬼的话他们都会提升啊，你听得懂吗？
对对，
是这个道理。你所以你怕什么？比方说该你的话他就会找你，不该你的话他就不来找你，你就是信不信佛他照样不找你吗？
对，台长，不过我是这么想，如果要是有你激活我还更高兴呢，因为这些业障最终是我的嘛，如果早激活我早给他超度更好。
你如果不给他们超度，你到了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再来找你，你那时候就浑身都是病了。
我还想着，如果是这种法会，容易把我们的业障激活，我还想多参加呢。
啊，当然，这个不会随便激活的，也就是说，跟他有关系的他才能参加，一般的没关系的他还参加不了的。比方说，能参加法会的人说，我今天发愿了，说比方说啊，我明年跟台长到啊，我准备开始发愿，我到香港去啊，我要听台长法会。实际上，你这个愿一发，他你的那些冤亲债主，你的那些亲戚朋友，他都知道了，他们也法喜充满了。
对对，
他们也得到菩萨的加持啊，因为到了那里菩萨给他们加持啊，然后呢他们又能得到你们的念经啊，然后他法喜充满，就跟我们一样的，等到哎呀我们过年的要到哪里去旅游了，你一直会开心的，开心的时候他就不会搞你了，对不对啊？否则很多人为什么突然之间查出来生病啊，对不 对,
对，
就这个道理。嗯，
对，
是法会上发生意外的事情，比如说遗失山水画或者钱包之类的，或者呢有老伯伯老妈妈走失等，这些意外事情发生除了果报外，是否可以理解为考验我们各地共修组团队团结发心程度等等，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是你们自己想象的
啊，
一般发生事情嘛都是业报。嗯，
哦，都是业报
啊。
比如说那个师傅，比如说啊，钱包丢了呀，或者是什么？
这个就是啊，你这个就是对你的一种业障啊，消业，没办法。
啊，
你说增进我们的增上缘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它不是有益的，因为你增上缘才让你掉钱包，听不懂啊。
啊，如果我们参加几次法会，后来本来之前身体是很好的，但是参加法会呢？患病了，就是开始消业障还是带回来了灵性啊？
首先我问你，参加法会几万人，个个都好，为什么到你这里就身体不好呢？那么你自己要知道，你身上本来就有业障，对不对啊？有业障，你到了那里之后啊，你求菩萨保佑，但是这个业障太大，你不一定这一点善业能消掉，所以可能他就继续在你身上啊，让你生点病啊，这种很正常。你只有继续念，等于你把它激活了，听得懂吗？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哎呦，台长，哎呦，我又打通了，不好意思，我可能在念经。
你好。
我问几个问题
啊。
我好像只有两个问题。台长，我参加法会回来刚几天，然后我就有那个发高烧，我是不是那个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有两种情况。一般的呢，第一种情况，灵性没有拿到你该给他的许过愿的东西。比方说你在法会上，你许愿，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回到家里之后你懈怠了，他马上就搞你了。
我，你是说小房子还是说其他的？
小房子，嗯，任何事情，任何事情，你只要在法会上许过愿，或者说其他的，都会引起这方面的问题。
哦，可能是讲错话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啊。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受了人家的气场影响，你度的这个人，可能这个人气场很不好。
哎呦，对呀、啊、对呀、啊，我刚回来一两天，然后我就出去发书，可能不过才一个人而已，好像才发了一本书
啊。那就是要应不一定是这个事情，但是你一般的，如果像这样情况，很容易。如果你发的一本书，这个人是业障很重的，正好就给你中头彩了。呵呵，人家发了一百本书、几百本书，人家都没有这样做。呵呵，
我好几天了，我今天感觉好一点点了。
我现在跟你讲话之后，我现在跟你讲话之后，你电话挂了之后，你还会好呢。呵呵，
马上好是吧？
还马上好，马上好。
哦，对。
就是这个同修呢，婚姻不好。那个，就是今年六月份去香港开法会的时候吧，他那腿就是肿得特别粗。然后，香港法会第一天嘛，他就去不成，就没去现场。第二天呢，在菩萨和台长加持下呢，他就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也特别好，就是说回来之后上楼也没问题了。他以前总是瘫到床上，就走路都走不了。现在呢，说。就是说回来之后，法会回来之后也特别好。这个
你这个电话有问题，你讲的呱里呱啦的，你稍微远一点呢，那个电话线。
好，师傅。那个，然后就说这个同修呢，然后现在，同修呢现在就是腿肿的，还是就是每天发烧，每天下午发烧，腿又肿的特别厉害了。他至少他是有一个。
这个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你到香港来看师父，师父给他加持过，菩萨给他加持过，他当然会好了。但是问题你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啊，听得懂吗？你去看医生说我腰痛，医生给你扎几个金针，给你热敷一下，给你做推拿啊，按摩，然后接下去回到家，哎，好的一点了，舒服一点了，那过几天不就又来了吗？因为你的脊柱发生变化了，所以你没有根的去除自己的病因，把小房子没有把自己的业障念掉，你就算得到师父临时的一点加持，你还会不好的，听得懂吗？
他也有可能是度一个同修，因为他一个同修吧，也是他第一个朋友，他就度去了。他那朋友是抑郁症，他自己就感觉他的灵性上他身了。然后现在就是每天下午发烧，
好了，
一直烧。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去度这种危险病人的时候，你要看看你有几把斧子，你拿得出手拿不出手啊。而且很多人，哎呀，喜欢这个人啊，我去度他，男的女的都不要，有一点点杂念马上灵性上升，听得懂吗？你越讨厌的人你越要去度，那你就是没有杂念，你喜欢他，你去度他了，他身上灵性嘣上你身了，这都听不懂啊？
听得懂。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找麻烦了。
我们这次有同修跟我们一起去的，他们去给师父献花嘛，也得到很多加持。从开始去献花，一直到那个献花结束，说那个感觉后背发烫，感觉很多加持。回来之后也想通了很多事情，回来之后度人呀、念经都更加精进了。
你听听那个，
他们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加持。
你刚刚听前面那个佛友打进电话来。
喂，师父。
哎，我说你听到吗？
喂。
哎，电话线
听不到了。
喂。
哎，师傅能听到吗？师傅能听到吗？
听到的呀。
啊，可能信号不太好。献花的两位同修感恩师傅加持，他们想通了很多，回来之后念经度人都非常精进。
嗯，我说刚才前面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他拿家属的照片加持，结果他在会场上加持的时候，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他的家里的人就哎呀。口里啊，痰呐、啊，浓痰呐、啊，把一口口往外吐啊。他说吐出来之后了，这个老气管炎和一个什么肺病就好了。他说， 你看看。
嗯，太好了。感恩师傅，我们每次也把家里人不能去的人的，还有同修的照片拿过去，让师傅和观世音菩萨加持。
嗯。
都很好，加持之后确实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了，没办法了，这个是事实。
我还有就是很多同修在法会上跟师傅的照片拍照片，就是在照片的前面站着拍好多照片，这些也带回来也有加持力的是吗？
啊，绝对是的，嗯，绝对有。
嗯，
很聪明。
因为我看到好多同修都拍。
啊，很聪明。你去看好了，
嗯，
很多人，很多人很厉害的，嗯，在法会上加持力绝对100%的，特别厉害。
对。
嗯，特别厉害。
因为我们都每次法会回来感受的、收获的都是非常大的。
嗯。一个在天上，一个跑回家又像回到地府一样的。
对，回来这几个月以后就会感觉到恢复原状了，但是回来的这两个月里面是特别乏喜。
啊，就是。
嗯。
不一
样。要好像说你给一个正正看图中的同修加持，你手这样子放着，给同修这样子加持，让菩萨就加持，你嘴里在讲话，嗯。对，在这个时候你注意能量，那法会现场的同修可不可以把手伸起来，这样也能得到师父的加持？
那当
然，再问。
那当然，
哦，
很多人早就伸起来了，能量很厉害。你没看我那天给那个人弄了，结果他边上的热了，结果那个人还说，你去收他干嘛？
好的好的，感恩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33岁的关节嘛，我明年33岁，那师傅一直说就是把最后的那几张要留在生日的当天，可是我这次生日当天在法会，那我能不能提前把这33张烧完啊？
可以啊，你在法会的话嘛更好了。在法会上你就好好求，不但求33岁的关要过了，你还说我要做更多的功德，
啊，
你说请菩萨给你延寿。
嗯。
啊，你就更好了。
哦，那
啊。
啊，好的，是，我也很谢谢师傅这次让我生的时候。
法会上多少菩萨在啊？你随便讲一讲就灵验，所以很多人啊，有的人跑着去随便讲一讲菩萨，那你有一个呢，老婆呢把老公带去呢。老公带着去之后，老婆跟他讲什么他都不相信，听了之后蛮好的，听到一半他就跟菩萨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把我现在这个腿呢痛得这样马上好了，我就相信，结果马上就好了呢，啊，他听完法会出来念经了呢，就这么快呢，啊，
对的，师傅，
啊，
我知道，那师傅，那我能不能就是在33岁以后的3个月里边再取33张？挂这个关节啊，
应该的，不要小气啊，
应该的，对吧？
啊，又不是66张，啊，66张，你活120岁，你120张更开心了，问题你活得了吧？
我估计我活不了。那活下来也要质量好的呀，师傅，质量不好还是不要活着了。
这质量不好的话，也是自己从现在肉体灵魂都要开始保护，你左结婚右结婚，这个心灵在感情上左摧残右摧残，你说你质量会好不啦？
不会。
好了，你放得下的话，你不就是活得质量好了吗？
嗯嗯。
好了，
我知道了。
啊。
嗯，师傅还。